请翻开经本第29页后面第2行开始，经文我先念一小段。29页后面第2行，不久当作菩提道场，相扶母君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，能令佛刹即微尘，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教化成熟，乃至进于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就先念这一段。方才念的这一段，就是说这个学普贤心愿品的功德所得的这个果啊，因果的果啊。那么得的果前面讲一共五种果，五种果后来又讲特别的，是讲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的这个殊胜的果。那么在讲的净土殊胜果以后，刚才念的这个一段呢，那是成佛的果。这个我们把这个没落啊，先了解这一个这一品普贤行愿品，是华严经里边重要的一品呢。那这一品重要处在哪里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法会里边讲一部华严经的时候，那有无数的那大菩萨在哪里听啊。这个讲到后来，普贤菩萨就劝告善财童子啊，以及在会的所有的那听法的大菩萨以及其他的听众，统统要发愿。发什么愿呢？发愿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这个往生，就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，是普贤行愿品的一个重心，最重要的一个意义。那前面讲的四大愿王，结果到最后得的利益啊，就是要能够由于前面那个愿呢，能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大愿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的成就啊，有怎么重要呢？这个我们在台中道场学都是净土念佛法门，都知道。那么这是特别法门，这个特别法门除了这个法门是特别，其余的所有的这个佛法啊，当然都能够成佛的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都能成。可是成佛是能成佛，那个实践是遥远的很的，绝对不能够说这一生就能成就的。这个经文里边讲的清清楚楚的啊，成个罗汉要先要花好多时好长的时间断了这个见惑， 断见惑以后再继续修断思惑的话，要多长时间呢？那在人间修了寿命完了以后，升到天上，天上又修了寿命完了，又回到人间来，这样来来回回有七番生死，才能证到一个小乘的罗汉果。至于说修大乘的法门呢，成佛的话那个三大恶僧集结，这是少不了的。这是对这个普通法门，你无论修哪一法门都是这样。那么为这个原因呢，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啊，那么就是说出这个特别法门来了。特别法门呢，那么各位老菩萨在座过去听我们学动不止一次讲啊，多少次数讲了多少次数了，那就是说我们念佛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念好了，念得好啊，这个这一生就能够成就往生，这一生成就往生啊，就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六道啊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那就这个解决了，那个这个功德想想看，那么一到了极乐世界呢，也是一生啊，不要经过三大恶僧集结，一到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好，那么就是一生就能成佛。所以这个念净土宗念佛法门呢，就是一生成佛的法门，特别就特别在这里。知道这个法门呢是一生成佛的，那个普愿行愿品呢，就是劝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这一品，净土宗的祖师啊，把它加进去，列为净土宗的经典呢，净土五经之中的一种。那么这个下边我们就看了，不久当作菩提道场啊，这是讲的讲的这个非常大的佛果了。所谓不久什么呢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那这个很快啊，成就的太快了，所以是不久啊。当作菩提道场，菩提道场就是佛法啊，弘法利生的这个这个道场啊。作这个作字啊，为什么叫作呢？作是一种安稳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弘法利生，这个用这个座位来表示的话，有很多种的。这个祖师呢，这个开出来呀，根据啊佛所说的这个经里边所讲的，一共有十种座。十种座啊，不必完全讲了。那么其中啊，介绍几种出来让我们了解。这个十种座啊，总的意思，菩萨无论在哪一种的座位上都是安住不动的意思，安安稳稳的主持的佛法，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外缘呢，都动不了的。 那么这个有哪些呢？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有短论圣王，短论圣王啊，有这个有时候菩萨也借着那个作为来弘扬佛法的，还有这个，那么短论圣王借短论圣王的这个来弘什么的法呢？他是讲的这个四善法，四善法就是虽然是升天的这个法了，可是这个是根本，等于我们人间讲那个这个修五戒是一样的，这也是根本，修复的根本。那么再由这个转轮上往上一个，就是这个天道的第一层，欲界的第一层天，就是四天王。四天王天的呢，也有菩萨的借着那个作为来弘传佛法。那么这样呢，在天上不但这个四天王啊，道立天王也，道立天也有啊，那就是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那个释迦观音。释迦观音就是就是对于佛法就懂得很多啊。还有梵天王，梵天王祖，梵天王就是这个大家也可能常常听到，凡是由佛出世成道以后啊，这个大梵天王啊，他因为懂得正法，他首先就来祈请佛来转法轮，这是梵王祖、梵天祖的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比如说狮子座，狮子就是菩萨或者佛说法，就像那个狮子一样的，那一个法音一说出来的话，世间任何哪一派哪一个是各种的学说，各种邪知邪见都被他征服住了，就跟那个山上那个狮子一吼啊，万兽都被这个折服了。另外再说两种，一个是大慈座，慈就是慈悲的慈，大慈座啊，这个说出的说法来，让所有的众生都发生欢喜。再来就大悲座，慈悲的悲，大悲座的时候啊，他就看见众生有种种的痛苦啊，他就要设法子把众生的这些苦拔除掉。永久不会感觉疲倦的，这叫大悲座。最后呢，一种叫做金刚座。金刚是，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叫佛法里面有一部叫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是个比喻话，像金刚这个这一种的这个宝物啊，任何东西摧毁不了它的，它可以摧毁一切的物质。拿这个来说比喻啊，这个做佛法，这个做叫金刚座啊，可以降服一切邪魔外道。那么这个一共有十种座位的，
地
位都是大菩萨的座位了，那地位都非常高的。大部分有这四种座位做这个之后，很快 那么这个就会得到这个佛的这个如来作为了。那么这个讲前面讲这个大菩萨，你修到大菩萨那种程度要多少时间呢？那这个都是地上菩萨的。讲到这个成佛的话，前面三贤位啊，三十个贤人位，就是十度十行十回向，三十个要一大二乘七劫。登上初地到七地又是一大二乘七劫，八地以后到等觉又是一大二乘七劫。那这些大菩萨都是修过两大二乘七劫以上的大菩萨跟摩诃萨。那么要了解能够修这个普贤行愿品，发这个十种大愿呢，这个讲这个功德，你只要修这个行愿的话，来读诵受持，不久可以做这个菩提道场，就像个大菩萨能够。不但如此啊，你把这个法修得好啊，前面讲是一生成佛了，短短几十年，在这个时间能够成就往生，一成就往生到那时候也是一生能够成佛，成佛的时候那就如来坐了，如来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座位了，那更不得了，佛的座位了。做知道了，他说呢，不久啊，当作菩提道场，一做这个菩提道场怎么样呢？相扶魔君啊，我们知道学佛法了，你是正法，有正法，你学正法就有很多魔众来破坏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尤其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你学的正法了，学到一个程度。精进了，你越是精进越容易招募，那修普通法门无一不如此。那么念佛法门可以不会没有那些这个顾虑的。那么他这个呢，做菩提道场呢，这个可以相互魔一切魔君，相互魔君呢成等正觉了，能够相互摩肩，刚才讲那个座位就是金刚座啊，有了金刚座的，你的座位坐的任何这个其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来破坏你这个法座啊，所以能够把摩肩一相扶了，成等正觉就是成佛了。这个，那么成等正觉之后，转妙法轮，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到成道的时候啊，有多少的这个天魔来破坏他，破坏这个，最后释迦牟尼佛把他降服了，降服之后。那结果就是后来有那个懂得正法的大梵天王来请求这个转法轮了，转这个妙法轮，转的微妙的，哪世间哪个法能够比得上佛法呢？尤其像这个华严啊，这些大经，这种法。那么成佛之后会转这种妙法轮，法轮妙在哪里呢？你看下面，能令佛刹即微成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它有这样的效果， 他能够这个妙法轮转出来，就说出来以后，能以啊十的众生啊，都能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啊。我们在世间的生死反复，不但我们这个人间，天上一样的，天道的众生都是生死反复。那么三途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那么为什么在六道里的生死出不来呢？就是他不觉悟啊。那么这个妙法轮一转，成佛之后，佛把这个妙法一说之后啊，这些不觉悟的众生啊，都能够觉悟了。发菩提心虽是还没有觉悟，要知道求觉悟了，这就发菩提心呢。那么这个菩提心呢，不但自己求觉悟，同时也要发菩萨心呢，也要转化别人，这个都是叫做发菩提心。那么你这个妙法轮一说出去啊，能令众生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自己觉悟也要帮助他人觉悟。觉悟的什么呢？觉悟的这个是这个六道啊生死的问题，一定要求着出去。那么哪些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呢？这个中间这个数目字各位看看，能令佛刹即微尘数世界众生啊，这中间这些算算看的，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就一个佛刹，这个佛刹你都可以说是每一个这个世界都是数都数不清了，是把所有的这些世界啊，把它磨成碎粉，碎的像那个鸡维生素那么小，每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分子啊，作为一个世界中一个世界一个众生，你算算看吧，他能以叫那么多的众生能发菩提心，是这个法妙不妙呢？发菩提心还不算，下面两句随即根性教化成熟啊，这个随着那些众生的这个根性，是他的这个根性，他的善根是怎么样，他的这个能够学佛的是什么程度，随着他的根性，那么随着根性呢，来这个来教化他，使他能够成熟。成熟呢，就是那就有了成果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就发菩提心来讲，不但让他发菩提心，而且还将来能够有成果的。这个教众生这个不容易啊，我们劝人家念佛，教人家发心念佛都不容易了，你要再进一步教他念佛，你能够得到一心不乱更难。比如说教人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坚持这个一句一个持念念佛一句佛号，不受任何外来的这个一种这个人的影响的话，这就不容易了。现在之下，那么佛法虽然是很多啊，很兴盛的，但是普通法门都是多得很。我们如果是要听一听那个修普通法门的人呢、啊， 他讲一两句话，或者是演讲好几次的，我们会不会受他影响，放弃了我们持名念佛的这个这个修的这个法门，这都不容易的。那么一定要坚持这个念佛法门呢，自己求的这个念佛的成果啊，一心不乱，是现在是我看我们大家都还没做得到。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，你也常常讲过，你一心不乱有正果啊，那还得了啊，一心不乱没有求得了啊，你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就好了，能够念熟这就有办法。怎么说呢，无论什么事情，这个大问题来也好，小的这个问题也好，任何烦恼来的时候，烦恼包括是这个不如意的事情，还有那个高兴的事情。高兴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升了大官了，或者意外的发了一笔财了，这都是高兴的事情呢。你说这高兴的也是一种烦恼。你说犯任何高兴的时候啊，没有把这个别的念头提起来，第一个就是佛号起来，这才是熟啊。没有这种功夫，做不到这样的功夫，那个熟是谈不上的。念到熟，念到这种程度，那么这个在我们这个在平常，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一切平安，没问题的。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往生就能有正念分别的可以往生。但是这一点呢，也像是每一位念佛都能够这样的，那要必得要大家都要好好下功夫了。不下功夫未必就能做到这一点的。那么这是能够教化成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他上面一句话叫随气根性呢，因材施教啊。那么这样的教化真如的众生，从发心到成熟啊，你这样的这个这样做，做到什么时候呢？下面就说，乃至见于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个未来的，就从现在开始算，说到未来，未来到什么呢？近未来劫海，劫是一大劫，有多么长啊？那个劫，一个劫一个劫，数都数不清。就用一个海字来给形容了，海里的水我们能够，你用一个那个度量衡那么量一量吗？你能够量到多少？量不尽的。那个劫海呢，就是说这个时间那么长啊，就像大海那样算不清的，就是未来，就是无尽的未来呀。那么广普遍的，广就是广泛普遍的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你成了佛以后，就是永久的这么度化众生。
所以一旦道化，这个
经文这一段到这里为止啊，就是将这个前面所得的功德，所得的果呢，成佛这个果，这是最最高的一个果了。那么这个从这个到前面呢，讲的一些成果，都是在说的那个十大行愿的，能够学十大行愿，那么 就有了这样这些个利益。那么是到这里呢，就是四大愿王的这个正宗分呢，正宗分是在这里是一个是结束。下边呢，这个从善男子到后边的这个三十一页那个。华严经呢是讲，那另外有流动分，另外有这个细分，但是就这一品来讲呢，也有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啊，科判呢也有这个这个三部分的。那么不但如此，这个三部分呢，古时候祖师有两种分法，一种分法呢就是说。把这个长文呢，这个前面的这个长行文呢，这个有细分、正宗分、流动分。除了长行文以外呢，下面这个结诵啊，又分三部分：细分、正宗分、这个流动分，这是一种分法。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？就不是把这个结诵并归在这个正宗分里边，把诵完了以后，最后还有那个那一段呢，才算是流通分。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，我特地说出来的，让大家一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先念一遍。善男子，彼度众生，若闻若信此大愿王，受此读诵，广为人说，所有功德，除佛世尊于无智者。是故汝等闻此愿王，莫生一念，应当谛收。受亦能读，读亦能诵，诵亦能持，乃至书写，广为人说。世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，皆得成就，所获福聚无量无边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
三体大
那么这个就是总结的劝学佛的人呢，这里固然是普贤菩萨劝善财童子的，那么善男子也就指善财童子讲，但是也劝任何学佛的人。那么劝什么呢？劝到这里这个佛讲呢要受持。那么下面就说了，善男子啊，彼度众生啊，就是讲前面这个佛讲的度众生，度众生呢指的就是很多的众生，若闻若信，或者是闻到这个闻就是听到的，那么听到这个十大愿王，听到之后若信，不但是听到了马上就能够发了个信心，相信这个十种大愿的愿王。这个信了之后啊，还要接着要受持读诵，受持是自己到这里面的这个到这那样持啊，那样做啊，学啊，不但受持，而且要读熟了之后还要记诵背诵。 那么就是这样，这个读书以后背诵之后啊，还要广为人说，普遍的把这个好的法门呢、这种大愿王啊，这个说给别人，让所有的其他的人呢也能这样的这个闻到，能够相信，以至于受持读诵。这个所有功德，除佛世尊于无知者啊，你这样的话啊，从听到这个愿王，相信这个愿王，以至于这个广为人说，你所得的功德怎么样呢？你多少呢？前面用比喻都比喻都说不尽的，那这一句就更重要了。除佛世尊呢，成为佛的人，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除了释迦牟尼佛啊，世尊也是指的佛了。除他知道以外，于无知者呀，佛以外，其余的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什么？没有人知道你所得的功德有究竟有多少，有多么大，那就知道了，你的功德是可以说是太多太大了。那么为什么说是除佛以外于无知者呢？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啊，凡夫众生啊，都被这个世间的这些虚假的事情呢，把我们的这个眼睛遮蔽了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因为我们凡夫所看的都是世间这些虚妄的事情。求名求利啦，这个都是假东西啊。看虽然假东西，但是我们三夫啊，看不破的，看不破就被这些假东西把我们眼睛遮起来了。真正的是一个正法，我们就看不了；真正的功德，我们就看不清楚了。所以三夫，这些我一切的三夫啊，不懂。不知道这个功德有多大。再讲到这个二乘的小乘和中乘啊，他们原来所学的这个法就不是大法，所以他也不了解这个四大愿王所有的功德。菩萨应该知道了，菩萨知道不究竟，不能够彻底知道。那么普贤菩萨当然知道，普贤菩萨为什么知道啊？在前面就讲过啊，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这些大菩萨都是过去成了佛的人呢、他现在要表演菩萨的这种身份。来度化众生啊，那不是一般菩萨可以相比的。那么因此一般菩萨对于这个功德也了解的不透彻，因此只有佛才究竟了解什么呢？就我们学普贤菩萨行愿品所得的功德，那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那么到这个于无知者，到这里就是一小节。这一小节呢，就说明把前面那个所讲那些殊胜的功德，这个总括起来讲， 前面所讲那些功德都是哪些果、还可以说得出来的，那些大菩萨都还知道的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那就是只有佛才能知道，你可以了解这个功德，那可是包括所有的都在内了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段。讲这个劝告学的人呢，要受持。下面就开始讲了，是故啊，是故就跟接着上面功德来比，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功德了，是故啊，就所以呢，那么这个汝等，就是。在这个华严会上啊，闻之愿往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如当包含一切的，凡是听到了学到了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都是在那里。因为你们闻到这个愿往呢，莫生一念呐、不要怀疑，为什么怀疑啊？那一天是功德这样无穷无尽的话，心里就想哪有这回事情呢？我们念这个把普贤菩萨行愿品，一诵了，一受持了啊，一读诵，再跟人家说说，我就有这么多功德吗？心里大概免不了啊，有一点这个怀疑。那么这里就说，经文就说，莫生一念。这个怀疑不需用这个，不要有这种怀疑的，这个念头都不要有。应当地受啊，你应当能够接受，接受这种法，这个是十大愿王这种正法。那么受了以后怎么样？受益能读。就是按照这个次第的啊，你先呢不要意念，不要意念，就是实实在在受啊，受过之后能够读，读了之后能够诵，读熟了就能够诵啊，能够背诵啊，背诵之后你不要拿着经本子，你能够就是能够记得起来，记得起来你时时刻刻就可以照这个愿望来修持啊。乃至于书写把这经文那个写出来，这个需要解释一下。古时候啊，那个印刷这个不发达，经文呢、这个无论外国无论中国的都是用手写的。现在印刷术啊非常发达，印刷就好嘛。不必书写可以，但是也书写什么？你书写你自己呀、写着自己啊，一方面书写，一方面存着在那里，等于受持，这个也未尝不可。你要是发现流通的话，你写了一本一本写出你，那你不如是印刷吗？帮助印经印刷不是更好吗？效果更多吗？所以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。那么书也是一回事情，另外广为人说，广为你接触任何凡是有缘的人，你能接触的人，你都把这个法门呢，这个四大愿王呢向他说，也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好处。那么这是又是一小段，这一小段呢就是劝告学的人要好好的能够修持。这个应当地受啊，地受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？地是就是真实的意思，真实的受的是什么呢？受的是、就上面讲的莫生一念呢、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一点怀疑没有，就是相信，信得非常真实，非常深入。 你这样的这个信的这样真实能够深入啊，把这个正法这个愿望能够接受下来，就叫做第一受。那么下面又是一个四度人等，从这开始到后面呢，往生极乐，那是这是最后的一段，这一段呢是整个的再把那个最殊胜的这个功德啊，等于做一个结论是一样的，再重新的举出来。四度人等，指的就是受持读诵等等，以至于广为人说这样的人等等啊，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啊。在一念中所有的这个十大行愿，这个那么都能以成就，所获的福聚呢无量无边呢。聚就是指的那个福报讲的，福报把它聚合起来，聚合起来有多少呢？无量无边的，你没有办法这个数，那个数量有多少，它究竟有个止境的没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办法，无量无边的，可以说那个福聚太多太多了。能以烦恼大苦海中杂技众生临去处理，你这个那么多的这个行愿能以成就，这个当中有智慧有愿力，那么在所获的这个福也是无量无边，这样你能够啊在这个烦恼大苦海中啊，就指的什么呢？指的那些众生，众生的烦恼，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烦恼无尽的，何况众生就是多的无数的了。那么这样的这所有众生的烦恼有多少呢？烦恼多的就像那个任何一个烦恼都是痛苦的，那么这个痛苦就像那个大海之中那么多啊，大苦海中，你这个这些学普贤先贤品的人，你能有这种成就，也有这种福报，你就能够在众生的那些烦恼大苦海之中啊，我们一般来讲是苦海无边，众生的确是在那苦海就是无边的，在无边的苦海里边的，但是你能够在这个众生的无边的苦海里边呢，八级众生苦，苦是悲心呢，有这个大悲心呢，可以把这个众生的那个痛苦把它拔除掉。鸡呢，鸡是只是在苦海里面的，被那个海水淹没在那里，受苦无尽的，你能够把它拔济出来，拔济众生，临去处理啊，就是使得那些众生啊能够脱离这个苦海。这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一念指的就是前面讲的莫生一念，应当地受，就是这个一念之中，你对于这个普贤菩萨讲的这个四大行愿呢，一点点都这个都没有这个一念的，一点点一念没有，这是生信了。生信地受之后，你就在这一念之中啊，那么然后就按照那个次序的这个能够读诵受持广为人说， 这样就是每一个行愿都能成就啊，这是讲这个自己成就的。你自己成就之后，你才能够在这个无边的苦海之中，才能够这个度化众生。假如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成就，我们怎么能够度化众生啊？别的不说，就说我们念佛吧，我们念佛有，哎，不管你现在我们没有得到一心不乱，谁没有得到一心不乱，我们对于这个念佛的功德啊，这个特别法门，我们对他深信不疑的，也发了这个非往生不可的这个大愿，我们有这个，我们才能够劝人家了。假如说我们听这个参禅的人一说，哎，参禅好啊，你这个念佛那比不上这个法门这么高啊！好，我们一听之后，哎，我们改着学去参禅了。那么过去这一天，人家这念咒的人、密咒的呀、啊、来讲啊，这个密这个吃咒这个密咒，那真是密法。来，这个法门比一切法都高。我们一天之后，好吧，我们念佛就改了，我们还是去念咒吧。这样啊，假如我们一念佛有这样的话，听一个人讲的话，我们就跟着是改变的话，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劝人家念佛了。所以能够劝人家念佛，我们就说。一个功夫怎么的，不管听任何人怎么讲，其他的法门好到什么程度，我还是守着这个念佛法门，我一直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念到底，有这功夫就行，我们就能够劝人家，你有这功夫劝人家，你也就会有感应，人家就也能会接受的。所以自己成就了，才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啊，拔济众生，让他能够出离。就是这个出离这个苦海，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，都在六道生死轮回，在六道里边，这是大苦海。出去了，那就说我们修一下念佛，他能够照着这个佛法去念，他一生就能成就，能够往生。那么这个出离之后就是出六道啊，出六道另外还要往生干什么呢？接着往生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固然是出六道了，离开这个世间了，更大的这个功德，更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成佛。一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，也就是一生当生就能够成佛。虽然到那个时候成佛也有时间长的，也有很快就成佛的，但是不论怎么样，往生的极乐世界啊，就是没有死了，那是阿弥陀佛是受量是无量光无量寿啊，那个在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人也是无量寿啊，跟佛是一样的，那么就是成佛，就是一生就成佛。往生极乐世界固然都是一生成佛了，一生成佛时间有的长有的短，这怎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往生的品位高低的不同。那么我们这个道长在过去啊也讲过观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经讲到有这个九品往生的，九品往生就是上品上生的。上品上生也这个 怎么个修才能够上品上身呢？过去都讲过了。那么这里不妨再稍微我们温习一下。上品上身呢，那不得了，上品上身不也。普通的话要花开见佛，要到莲花要合一下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花开呀、啊。上品上人不要经过莲花里面，一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，哎，马上就见到那个报身佛，哎，当下就悟到这个无生法忍，那不得了的。那么你要这个是上品上人要发三种心呢，第一个要自诚心。所谓自诚心是什么呢？诚啊，自诚心就是自己就是体验的，就念的这个真如是本性，要发那个心。第二呢，要发身心，身心的这个发的什么身心呢？你把一切的这个做的一切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善恶的善呢、啊，善行啊，善的行为啊，一切的这个善业都要把它修聚集起来。什么善业呢？善业就是修福报的啊。那个是不容易的。还有第三个要回向发愿心，回向发愿就是大悲心，自己修这个法，把这个法回向所有众生。这个大悲心要巴结一切众生的这个生死大苦，那这个是了不起的。要发这三种心，才能够上品上升。这个中间呢？有上品中生，上品下生，那么中品又有三中品这个上生中品中生，中品下生，还有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，下品一共九品。九品那个下品下生是什么人呢？下品下生的人，那是造了五逆大罪的，一定要走地狱了。当时我以为是遇到善知识了，这也是他过去是修的福报。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，也能够一转，把地狱把他那个给转过去，可以往生。一共有这个九品往生，这个九品往生啊，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呢。既然这个品位不同呢，所以他这个成佛虽然都是一生成佛，但是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。要了解呀，那个九品往生无论哪一品就是那个下品下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个要渡地狱了，就来一个善知识跟他一转变，他自己还要能够相信呢，那不是过去善根发现他能够办得到吗？至于说是上品上升，那个更不得了，所有的功德要多长的时间来修持，来聚集，才能够得到往生啊那个品位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讲这个普贤行愿品，你要能够受持读诵书写广为人说啊，就是在那个这个你能够很简单这么做，就能够达到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你看这个多奇妙啊，书生人哪有能够比得上这样的书生啊。所以有那个可以显出来啊，这个这一个对品呢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啊。因为这个样子啊，所以这个祖师注解就说了，对品 包括前面的这个长行文，以及后边这个宋基宋，不但在我们中国，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古时候，那些国王大臣呢，特别的这个背诵修辞这一篇的话多得很，非常普遍。所以我们在中国，那么把这部这一篇呢列为净土五经呢，那么这个长文呢说到这里算是结束了。那么下次呢就讲那个宋了，宋有的是跟这个长行文里边呢有的是相同的，有的长行文里没有的，他另外加上去的。宋的特别的话呢更特别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很多就是长文用还是长还不容易吃诵啊，念还不容易了，这个宋文是非常普遍，在道貌二科里边这个宋文很多。我们这个就是下次啊开始讲这个啊，接送。